亲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在日的早上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哦，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真是求你的灵，现在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让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你面前一同领受你的恩典。愿你的话语今天早上再一次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读你话语的时候，就心被恩感，主，我们的里面就被你激动起来，也愿意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今天上课时候就说暂时先请大家把麦克风关起来哈，那我们才会录音，还有上课的时候会比较不受到影响。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是要来看到异象，但是呢，我要先稍微提一下哈。当我们来讲到异象的时候，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有提到说圣灵所给的恩赐。那么圣灵所给的恩赐，比方有智慧的言语，我们有知识的言语，好，那我们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就圣灵所赏赐的恩赐，一共有九种的恩赐。而在这九种的恩赐里面，除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还有一个恩赐就叫做 prophecy。就叫做预言啊。那么，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见神透过先知会把预言性的话语诉说出来。透过先知，那么而这些先知呢，他领受这一些预言性的话语，这个 prophecy 啊，到底是怎么样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从神那里来的话语呢？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见说，有一些先知他领受这个 prophecy 的时候，好像神亲自的对他说话。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亲自的对他说话，换句话说，就是好像从你的肉耳里，你的耳朵里面所听见神对你说话的这样子的情形，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好像并不是太多的看见圣经上面里面有特别的有提到。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说，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些先知或者神的仆人，他们领受神的给他们 prophecy 先知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非常奇妙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从什么样子一个方式来领受的呢？是从异梦或者异象里面来领受的。所以我们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我们可以想到这一个雅各哈，他在睡觉的时候就梦见什么，有一个天梯，那么看见这个天梯上面有天使上去下来，然后听见神对他说话的声音。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在领受prophecy 的时候，也是特别讲到亚伯拉罕有看到异象或者是异梦，好，那么亚伯拉罕有一次他甚至于他是在这个一棵橡树下，他就有看见有三个人迎面而来，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其实今天当我们讲到 prophecy 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先知预言性的话语，他们领受的方式啊，从异象跟异梦而来的，那么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先知所领受的。那么，因此我们在今天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啊，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他就跟我们提到说，大利乌第二年11月，就是细皮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然后接下去是什么？接下去我们看见他领受的这个 prophecy，他在这个把它分享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是什么？看到异象，所以他说：“我夜间观看，我夜间观看。”那么从撒迦利亚书的这第一章第七节，也就是大利乌王， 第二年十一月，而且这里很特别哦，他特别提到这个十一月呢，也就是在波斯王国里面，他们在历法计算的时候，哈，他们所提到的十一月，我们现在看到十一月，也就是他们的细皮特月，所以细皮特月，就是十一月，哈，那注意哦，他这里提到细皮特月。24号，24号细皮特月，11月24号，大力乌王11月24号，他领受神给他的 prophecy 是从异象里面看见的。那么，撒迦利亚书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啊，如果我们一直看下去，我们就发现说他在11月24号的这一天，他领受的。不只是一个意象，他领受了8个意象，哇哦，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就是说，神把他的心意向撒迦利亚来显明，用8个意象来显明神给他的神要他传递的心意哈，所以非常的特别。那我再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11月24号。特别提到24号，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日子好像有一点熟悉啊？这个日子有点熟悉。那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第那撒迦利亚书的那个讲义上面，我有列出来一个表哈，在那个表里面呢，特别讲到说，神鼓励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跟弥赛亚的国度的预言。那我在那个表上面，你。仔细看一下啊，你有没有发现24号，出现好几次啊，对不对？24号出现好几次。那么这个出现好几次呢，特别什么啊？我们在哈该书的时候，哈，我们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6月24号。那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到哈该书啊。哈该书就讲到说，神要哈该啊，跟他说你要。告诉百姓，不，那个要思想啊，要鼓励他们要开始建圣殿，说神的殿仍然荒凉，你们怎么还住天花板的房子？要自己省察。那我们也知道哈该跟撒迦利亚他们是一起领受了神给他们的预言，领受了神给他们的托付，来带领百姓哈，要来重建这个圣殿。所以在哈该书第一章的15节哈，也就是说他们开始重建圣殿的那个日子，我们看见说第一章15节，那14节后半句是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几号呢？6月24号开始啊，他们开始建殿。所以哈该书我们就看见他们建殿，神给他们的话语啊，要他们不要担心那个万国的财宝都要运来。而在哈该书的第二章的第10节，特别提到大力乌王第二年9月24号，哈，9月24号，神的话语临到他们啊，而且在这一天，神的话语临到哈该，24号的时候，18节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然后神在9月24号的时候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所以我们刚刚看到6月24号、9月24号，那这都是大力乌王哦，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好奇妙，6月24号、9月24号，而9月24号神两次对哈该说话。好，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撒迦利亚书是什么？还是大力乌王，还是第二年？但是这一天是什么？11月24号，哇！你有没有觉得真的特别奇妙啊？6月24、9月24，现在是什么？11月24号，哇！我们如果记得这3个日子的话呢，我们大概哈该书、撒迦利亚书，我们就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观念，有一个概括在我们的里面。 那所以9月24号，神他们已经开始建这个圣殿，我们看见神已经说，你们建殿的这个根基立定的时候，我就要赐福给你们。那么所以说，从6月24号、9月24号，现在一直到11月24号，他们就是在刚刚开始重建这个圣殿的这一个过程里面。那么因此呢，撒加利亚在神的话语临到他，再一次要透过他来鼓励这些百姓之前，神还是再一次怎么样呢？再一次来提醒，那这个我们就看到是八月份的时候，所以六月二十四号，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神就已经透过先知撒加利亚跟他们说，神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列祖的罪，因为他们列祖所做的事，神在那里大大的发怒，要他们什么样？要来转向神，要来归向神。那么因此从八月一直到现在的十一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神的话语呼召他们，你们要回转，你们要来归向神。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撒加利亚这里，神对他们说，你们转向我，我也就转向你们。那换句话说，好像神要他们在建殿的这个过程里面，再一次给他们有这样的时间，有一个回转，有一个归向神的时候，感谢主，这些的百姓们就在这里能够回应哈该，能够回应撒加利亚说，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所以现在我们就再一次看见神又透过撒加利亚跟百姓来说话，是透过意象来跟百姓来说话。那我们就来看到这第一个意象。好，那我们来看到这第一个意象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撒加利亚他在这里，他看见意象的时候，他说我夜间观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一个夜间观看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那么人看到异象，有的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是好像在你的眼前就看到一个异象。那基本上我自己的一个体会跟感受，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来解释异象或异梦。若不是神有亲自的对我们说话，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私意随意的来解释异象跟异梦。那 我自己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感动，就是看到这个撒加利亚他在神的面前他看到这异象的时候，他很诚实的就把他所看见的告诉我们，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他就对与他说话的天使，他问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他希望明白的是神告诉他，是天使告诉他这个异象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 我自己是在这么多年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不要强解神的意思。看见异象、看见异梦都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不了解或者是 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强解这个意象。那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那里对与他说话的天使，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不但是有撒加利亚，还有个天使在他的旁边。这个天使是一直在这些意象在他所见的意象里面一直都有提到天使。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天使也是很重要的。那他就看到这个天使就来，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因此我们在看见在这里神的话语就显明出来，就告诉他说，你看见番石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所以天使好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像有一思想里面可以看到想到一个图像，我在夜间的时候这个撒加利亚跟天使他们就一起看见什么，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这一个人呢骑马的是骑着一匹红马，他是站在什么番石榴树还有这个洼地的中间站在那里。那站在这个上面的时候，那还听见，然后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在这个那些骑马的，好像那些骑马的这些有骑着黄马、白马跟红马的，就在这个番石榴树中间的这一个骑在马上的这一个人，那在他是一个神的使者，然后又在他的后面又有红马、又有白马、又有黄马的人起来向他报告，报告说什么呢？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见全地都已经安息平静了。都已经安息平静，好像有人在那里报告哈，报告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骑在马上的那个使者，他在那里又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好像有一个神的使者又在对一个万军耶和华说，哎呀，你看见这个地方已经荒凉了70年，你对他们的刑罚，你们对他们的这个惩罚是不是应该停止了？是不是应该结束了？说70年已经满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特别可以想一想有一些人或者很多有一些人，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好像什么，这好像这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在那里做一个代求的工作，跟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求你来怜悯，70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从这里可以看见说，好像这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什么三位一体神里面的耶稣，在旧约里面用使者的形象来显现。那么我们也思想到刚刚我有提到亚伯拉罕有一次他在橡树旁边的时候，他什么？他看见有三个人迎面而来，有三个神的使者迎面而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想要向他们，邀请他们去到屋子里面喝喝水啊，歇息一下啊。他看到这三个人，那三个人就对他讲话。那三个人呢？我们可以思想到，当时那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后来就离开，只剩下一个人来对亚伯拉罕说话。那那一个对他说话的，就也就是我们很有名的一个亚伯拉罕的一个在神面前祷告，为着那个罗德所在的索多玛的城市，问神说，如果你有50个艺人，40个艺人，30个，一直那个祷告到10个艺人哈。那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可以从那一次就看见说，那三个人中间有一个是圣父，一个圣子，一个是圣灵的工作。好，他说，因为当时三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还会回到你这里，还会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好，那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次都有耶和华的使者显现，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像是主耶稣在 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显现，耶和华的使者。这里我们也想到代求，想到这个代求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为我们的代求者，有两位代求者。这两位代求者，一个就是主耶稣，他现在在天父坐的右边，正在为我们代求。那另外一个代求者是谁呢？就是圣灵。圣灵用什么说不出来的叹息为神的子民来代求。那因此我们在撒加利亚书这里，我们所看见的耶和华的使者，这一个使者跟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做一个代求，说你恼恨耶路撒冷，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70年已经到了，求神再来怜悯，求万军之耶和华来怜悯。所以我们看到13节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到，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你要宣告，宣告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啊。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就在这里发出他的心意，换句话说，神其实没有忘记耶路撒冷，神为锡安，神也没有忘记锡安，神为耶路撒冷为锡安极其的火热。上个礼拜我们照相的时候，我也请大家比一个心，对不对？说我们要什么？为神的殿心里要极其的火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再一次的应许，再一次表明他的心意，他是什么？他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换句话说，当撒加利亚在那里，他领受到说，神说你们要重建这个圣殿，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极其火热，神的心为耶路撒冷、为锡安是极其火热的，并且神说什么？我要回到耶路撒冷，还要施怜悯。刚才在那里问说啊，神啊，你难道不再怜悯吗？神在这里再一次说，我怎么样？我还要重新的要施怜悯，并且神再一次的说到，我的殿必要重建在其中，然后就说到准神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要透过撒加利亚告诉百姓，这一个建殿啊是上帝的心意，神要重新的回到这个地方，神要他们，神的心为耶路撒冷是极其火热的啊。因此神安慰他们，神要重新的拣选耶路撒冷，神应许耶路撒冷要重新的丰盛，要发达起来，神也要来安慰锡安跟耶路撒冷。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段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这一个使者还有乘马的到处在这里走来走去观看把这样子信息带出来的时候，神再一次告诉他们说，神要来使耶路撒冷重新的再复兴起来。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神在洼地跟番石榴中间有神的使者站在那里。那么番石榴跟洼地，当然洼地我们都知道是比较低的地方，山洼之处，水洼之地。那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曾经也提到过，特别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是为主耶稣铺路的人，说山洼之地要把这怎么样？要把它填平起来啊！所以洼地代表是什么？代表是一个好像比较贫乏、比较困乏、比较有难处的地方，但是好像一个对比在那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骑在红马上的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也可以说刚才我们提到很可能就是主耶稣在旧约里面所出现的这一个耶和华的使者，他是站在洼地跟番石榴，这是一个对比当中，洼地低洼的之处，难处的当中，困境的当中犹太人他很明白，因为他们已经有70年地土荒凉那么但是呢，特别也提到 番石榴树。那我希望我现在的这个 share screen 可以成功哈。我看一下这个。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好的，好，谢谢。我们看到番石榴哈，那么这个番石榴树呢，跟番石榴花还有番石榴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番石榴呢，在原文里面就是特别提到这一个字哈，好，特别提到，那我们就想到说，圣经上有提到说，这个乳香啊。没药，好，那我们就看到是用这个番石榴里面的果子里面所做的。那讲到这个番石榴，我想跟弟兄姊妹特别提一下哈。那番石榴这一个名字哈，或者讲到番石榴的时候，我们在原文里面，或者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番石榴曾经让我们想到谁呢？好，番石榴让我们想到谁？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被掳后的这个先知书被掳后的历史书里面，我们看到有什么？有以斯拉记，有尼希米记。另外一卷是什么？以斯帖记，大家记得吗？那我们讲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好，我们知道以斯帖的他的这个名字，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哈大沙，哈大沙。那么哈大沙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番石榴，也就是这一个名字。好，所以以斯帖的名字叫哈大沙，这个哈大沙呢，另外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名字。那我们提到这个以斯帖这个哈大沙的时候，我们看到番石榴在这一个圣经里面。以赛亚书55:13特别提到这样子的话语哈，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番石榴就在以赛亚书这里，好像给我们看见一个上帝的心意，他要什么？番石榴长出是要代替蒺藜的，好像松树长出是要代替荆棘的。换句话说，这个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也表明了什么？要有一个丰盛，要有一个复兴啊！神还在这里说，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啊！要为神来留名的，要为神的殿来留名的，要为神的心意来留名的啊，这是不能剪除的，这是一个永远的证据。所以，好，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对比，一个番石榴跟一个洼地。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番石榴树的树枝啊，在犹太人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要在门的上面都要把一些树枝、一些果实扎起来，哈、哦，来表明在祝棚节要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神把丰富带给他们。所以在尼希米记8:15说到，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再照着所写的搭棚，也就是祝棚节的那个棚子啊。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是一个对比。神好像在这里说，我要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你们要重新把这个殿能够建造起来，因为什么？这个番石榴要代替蒺藜啊。我们看见说，这个丰盛跟一个洼地跟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一个心意，神所要重建的耶路撒冷这一个殿是要丰盛，是要发达的，所以只能在这里安慰他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意象。第二个意象在这里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个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弟兄姊妹，再次看到撒加利亚在意象里面，他是跟天使是什么不断的在对话的，他没有强解，他是在天使对话。在对话的时候他又不明白了，所以他再一次来问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他看见四个角，这个四个角表明了什么呢？这个意思，这个四个角是要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换句话说，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神也是透过亚述，透过巴比伦，透过以色列人的敌人，对他们做击打的工作，对他们做这个，所以他们才会被亚述帝国，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帝国所灭的。犹大南国，犹大就是被巴比伦帝国所掳的。耶路撒冷也是同样的，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击打。神在这里说，这个四个角表明了，当他们在过去在那里违背神做恶事的时候，神透过他们的敌人来击打他们。所以这个四个这个角是来击打他们的。那么当然角呢，我们有羊角，有牛角。我们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人通常是用那个羊角来吹号角，吹响声的。那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野牛，或者讲到那个角，就是看见是一个击打的工作，来打散，来使这个以色列跟犹大被打散，被好像被欺压。神也是透过这个角这个仇敌来做他的来做他的工作。那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又是要来做什么的呢？所以神也再一次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要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换句话说，虽然以色列犹大有他们的敌人，有强国来攻击他们，但是攻击以色列的，攻击犹大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匠人，还有匠人要把这些的工作再来除去。那么也许有一些人或者弟兄姊妹会在问说，啊，那这个四个角，这个四个匠人到底是指谁？那我觉得圣经上没有特别的指明，我们也不要也不用特别的来提到这个匠人到底，因为圣经上也没有特别的指明。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在这里说，一个强国起来，一个那个击打以色列的，击打犹太人的，神怎么样？神还会有其他的方式，神还会用匠人也来做击打他们的工作。好，接下去我们看到第几个意象？第三个意象。第三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里圣经上第二章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手拿准绳，看见有一个人手拿准绳。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又在这里问说了，他说，你往哪里去啊？你到底要去哪里呢？那个人就对我说，我要去量一下耶路撒冷，看看有多宽有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哇，你看撒加利亚书提到好多次都提到天使啊，天使在这里对他说，你去告诉那少年的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人民和牲畜要极其的众多。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因此我们也明白，上次我们也提到撒加利亚他在这个时候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少年人。感谢主， 少年人的时候就见到异象，好像当年的约瑟还有这个但以理都是在年少的时候看见异象，神透过异象来对他们说话。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思想到这一个准神了。准神，我们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说，神说有一个人拿着准神，那要去量耶路撒冷，看看到底有多宽有多长。那我们今天提到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思想到，其实圣经上有多次的给我们提到准神，提到准神。那我现在再来share一下，如果share不出来的话，大家就看圣经哈。希望这一次也可以成功。看见没有？
看见。
看见了啊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准神，在以西结书第40章3到5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这是当年的先知以西结，他也是在异象里面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看到这个异象里面啊，他有使者啊，带我到那里。见到有一个人，特别还讲颜色好像如同一样，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就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到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见殿四围有墙。”以西结书43章第10节说道：“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啊，这个人手拿准神要去量耶路撒冷有多宽有多长。那我们就思想到，其实圣殿在以西结书的时候特别有讲到神的荣耀离开那个圣殿。那么当神的荣耀离开那个圣殿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呢？神在那里说，你们要拿去量一量，站在那个好像站在这个锡安山上，站在耶路撒冷的城跟墙的外面的时候，他说你要拿麻绳跟量度的杆站在门口去看啊。神说，凡我所指示你的，都要用眼看，用心用眼看，用耳听，要放在你们的心上去量，去看什么？去看，去量自己的罪孽，自己的罪孽，要为自己的罪孽来惭愧。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在旧约里面讲到的这个圣城这个殿，讲到去量的时候，不只是量外面的尺寸，很重要的是什么？神透过这里要让他们去量量看他们心里的状况，他们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来思念的，里面的罪孽是什么，里面的亏欠是什么。去量的时候也是表明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去思考，要他们去考量。那在阿摩斯书里面7章7-8节，也再一次神也透过先知指示一件事情，他说有一道墙是按准神来建筑的，主手拿准神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准神是测量的，不只是测量一个外面，也要测量我们的内心。好，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里面还提到，启示录里面提到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还有城墙，又量了城墙，是按照什么样子呢？是按照人的尺寸。人的尺寸后面又特别解释，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那好，我们 暂时圣经读到这里，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明白，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准神的时候，准神要去量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只是要他们回来建造这个圣殿，重建圣殿。哈该书里面所讲到的重建圣殿，好像就是讲到这个外壳，可是。撒迦利亚书让我们看见重建圣殿的时候，外壳很重要，可是什么很重要？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来建造这个殿。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准神，我们就看见神要我们来，也要他的百姓来思量、来考量一下他们里面的亏欠是什么，他们里面的罪孽是什么，好让他们可以真实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准神啊，弟兄姊妹，我想，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就用这些墙啊，这些好像测量哈，来向我们来表明，也把它好像人格化。那么因此呢，我们才会看见说，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讲量殿的尺寸是按照谁的尺寸来量人的尺寸。天使的尺寸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这就表示我们一个人的内心。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对他说：“你去量的时候，哈，测量。当我们真的愿意有一个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所应许的兴盛，神所应许的这一个丰富，哈。”必要重新的看见，所以就看见说这个耶路撒冷还要再兴盛起来，还要成为什么有人居住的人民牲畜很多啊，并且呢，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个城像一个无墙的乡村一样，有人有牲畜，好像是一个无墙的乡村，但是最宝贵的哈，虽然好像是无墙的一个乡村一个城市，可是神自己说什么，城墙是要来保护这个城的。那神说我自己要做什么？要做这个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哎，你看见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太多了，人畜这些哈，好像没有墙一样，是一个没有墙的一个城。可是神说，我自己就要做耶路撒冷的火城，要来围绕你们，而且什么，神的荣耀要在其中。所以在这里，神就说到，虽然我把你们好像分散在天的四方，好，分散在外面。但是如今呢，你们要怎么样？从北方之地逃回，换句话说，从被掳之地要回来，从巴比伦之地要回来。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因此神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语，就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啊，那我们可以一起，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的经文，请。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刑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怎么这么忍心啊？就让巴比伦，就让亚述，好像就来欺负和他的子民，或者就神怎么可以容许这样子的事情，让犹大人、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让亚述帝国来灭了北国的以色列。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哇，神啊，你既然以色列的百姓啊，犹太人是你的选民。你怎么这么忍心？可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在这里也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哈。神的心其实比我们更痛哎，神的心比犹太人更痛哎。他说这些列国神透过他们去刑罚这些被拣选的子民。其实神在刑罚当中，神说这些人去。欺负犹太人，去屠杀他们，去在他们中间去做拆毁的工作，去打散他们，就好像什么 摸这个神眼中的瞳仁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试试看，你用你的手在你的眼球的地方摸一下的话，哇，那是很痛的，摸一下你的眼睛就看不见，就模糊了。这个是什么？神说这些的列国所做的事情就像摸他眼中的瞳仁，其实表明了神将他的子民仍然是看为这样的宝贵，是他眼中的瞳仁。所以要摸这些眼中瞳仁的这些列国，其实神也要向他们怎么样，也要向他们轮手。所以第九节说到，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要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上帝透过这个准绳，好像有一个测量在那里，你要去量一量你的心里所想的，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你的耳朵所听见的，思量一下我还有什么罪孽，我还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测量，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也再一次来安慰他的百姓，对这个锡安城说，当神要轮守的时候，锡安城啊，你们应当欢乐，要歌唱。神再一次给他们应许说，我来是要住在你们中间的，哈利路亚，神乐意与我们同住，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就像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的耶路撒冷，讲到神的灵要居住，讲到耶路撒冷城，我们讲到神的圣殿的时候，神乐意透过这个殿向我们表明他要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这圣经上特别的这里提到，所以我们看见说神要住在耶路撒冷，神的荣耀要在这其中，这个地方要再一次被称为圣地，被称为圣地。他说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他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哈利路亚。以西结书的时候提到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圣城，也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撒迦利亚书给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心意，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仍然要以这一个殿，要以这块地为圣地、为圣城、为神荣耀所居的地方。当然，我们看见，现在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看见撒迦利亚的时候、哈该的时候，圣殿的确有在所罗巴伯那个时候有被重建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犹太人的这个殿，后来怎么样呢？主后七十年，我们也再一次提过，主后七十年也被毁了。但是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个殿，西律所建的殿，虽被毁以后，我要怎么样？我要三日之内把它建造起来。主耶稣就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那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犹太人的确，他们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那圣殿被毁，我们也相信圣经上的话，不只是在撒迦利亚书说神要重建这个殿，我们也看见今天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以后，到如今这个殿还没有被实质的殿还没有被重建起来，现在的犹太人也是在继续在那里等候这个殿要被重建起来。这一个现在目前在耶路撒冷，我大家上次也给大家看，现在的殿所剩下的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西墙，也就是哭墙，他们在那里哭。上面的原来圣殿这个地方已经是这个回教徒的寺庙，这个清真寺建在那里。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从撒迦利亚书里面，还有我们接下去我们还要撒迦利亚书，下几个礼拜我们还要再看到撒迦利亚书就告诉我们，这个圣殿还要怎么样，还要被重建的，还要被回来的，不只是实质的殿，神要建造的是一个人的内心，耶路撒冷城还要兴旺起来。那么如今，犹太人在1948年回归回到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也是经过被毁，可以回归，这是上帝的心意。神 没有忘记他们的子民。今天我们读这个撒迦利亚书，不只是看到哈该、所罗巴伯、撒迦利亚的时代，我们也想到现在跟将来犹太人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因此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查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神透过撒迦利亚书，也让我们从心里面也愿意为犹太人祷告，也愿意为这个圣地、圣城重新的回到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的情况。那因此在诗篇里面，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什么？求平安啊！我们要只等到耶路撒冷被称为这个颂赞的啊。重新被称为可以颂赞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虽然看这样子的经文，我们也来思想，我们也愿意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意象。好，这第三个意象呢，特别是讲到大祭司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那么这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看见非常的有意思。天使再一次又把这一个异象显明给他看，那指给他看哈，他看见什么呢？这个撒迦利亚在异象里面看见哈，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好，弟兄姊妹，这很有意思。他看到一个异象，是讲到大祭司约书亚。好，大祭司这个约书亚呢，站在哪里呢？他是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换句话说，好像这一个约书亚就是站在神面前一样。然后他在这里提到，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经文里面的描述，我们可以思想到，耶和华的使者在前面，他的下面有谁呢？有约书亚和撒旦。好，那我们从这一个景况里面，我们就思想到，弟兄姊妹，其实今天在神的面前，撒旦不是跟神同等的。我必须要在这里再次提醒你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都把撒旦变得好像很大一样。那个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哎呦，我们现在受到撒旦的攻击这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把那个撒旦的地位提得太高了一点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特别提醒，圣经里面从这里撒迦利亚书，我们看见神的使者在前面，在上面，下面是什么呢？是大祭司约书亚，还有仇敌撒旦，这两个好像是在一个相同的一个平行的一个地位上面。所以你不要把撒旦特别的去高举他，把撒旦去尊荣他。撒旦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的耶撒旦是以前是什么？是天使长其中的一位，后来因为骄傲后来因为自我狂大，是什么？从天上已经坠落下来了，而且他坠落下来是带着什么？带着只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下来的。所以，而且天使也不会繁荣，那个怎么不是繁荣？天使也不会繁殖也不会生产。所以呢，你不要害怕仇敌，你不要害怕撒旦，他什么？他是非常有限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今天撒旦在约书亚旁边跟他作对，这是有的。常常仇敌撒旦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作对，跟我们搅扰撒旦在我们旁边，好像想要来控告我们，要来欺骗我们，要把谎言摆在我们的旁边，这个都是撒旦所做的作为。那我们思想到罗马书里面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曾经神的话语这样子提到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稍微翻到一下罗马书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好，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26节，他说到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谁帮助呢？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然后我们再跳到第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把它连结在一起来思想，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在神的面前，或者说在约书在这个撒加利亚书所说到，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我们就看见一个状况，神的子民啊，也就是罗马书这里所提到的我们这一些属神的子民啊，身上有什么君尊祭司的神的子民。那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会不会有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软弱。我们会不会有不足？有。我们会不会有犯罪的时候？有。我们会不会有不洁的时候？有。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这里就提到，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甚至于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了，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这里就是看见一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征战的事情。这个征战是什么？就是仇敌站在你的右边，就在你的旁边来控告你。你看你今天又没有灵修了，你看你今天爱心不足，你看你现在跟人吵架，你看你现在也有眼目的情欲，你知道他就跟我们作对，一直来控告我们呢。这个仇敌常常就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作对，控告我们。你知道弟兄姊妹，所以我要说，你不要把仇敌看得太大。他虽然来控告你我们，但是他还是什么？他还是要在神的权柄之下的啊，所以他虽然来控告你们，你不要因为他的一个控告你就上当了，你就开始说哎呀我真是软弱啦，仇敌一定控告你们，控告我们的时候说哇你看你这么软弱，一点都没有基督徒的样子。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 bottom line 了，每一次仇敌控告我们说我们没有基督徒的样子，哎呀我们就全面都好像全收了，然后就觉得我没有基督徒的样子。好了，接下去什么我们也自己控告自己，我没有基督徒的样子了，我这么软弱，我这么败坏，我不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什么软弱，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退后，就越来越跟神远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时候有一种感觉，你觉得你自己软弱到一种地步，其实你都，我们知道我软弱的时候我可以跟神祷告，可是你就觉得神大不会听我的祷告，所以也就不祷告了。你软弱的时候，明明知道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我如果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让我里面有信心，我可以起来可以跟仇敌去对抗的。但是你在软弱的时候，你也不想读经，你也不想祷告，你也不想参加聚会，也不想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觉得你不配，你觉得神也不会收纳我，你感觉到神也不会看得起我，神可能就要把我丢弃了。我们会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控告，而且我们会常常被对仇敌的控告就照单全收，神讲的话都不记得，仇敌讲的话语我们就放在心上，所以我们常常非常的软弱。那么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更了解圣经上所说的话语。其实神圣灵已经在为我们祷告， 现在主耶稣也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也在为我们代求，就好像旧约，就好像撒加利亚书里面特别提到，有神的使者，有主自己在那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说，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够了，够了，好，好像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也在为我们征战一样。那么因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撒加利亚书的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一次思想到，即使在一个征战当中，有仇敌在我们旁边一直不住的对我们跟我们作对，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有主耶稣的代求，有圣灵为我们的代求，我们看到第二节说到，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哎呀，我好感动，神在这里说，向撒旦说，对撒旦说，神责备你，神责备你，哈利路亚，今天仍然是神掌权，神在那里责备撒旦，神在那里责备撒旦说，这个约书亚是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哈利路亚，虽然软弱污秽肮脏跌倒，但是什么，它是抽出来的一根柴，神看中这抽出来的一根柴。当年这一个犹太人他们要回归要建殿的时候，他们的里面还是有很多刚才提到神要他们悔改要量量看他们的罪恶在哪里。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仇敌一定攻击他们啊，透过外邦人，透过他们的仇敌来攻击他们。但是神就在这里再一次说怎么样，神要为他选民，为他子民，为这一个祭司要来责备撒旦。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也愿意为你，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被神所拣选的子民，你是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我们身上有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神愿意为你要来责备撒旦，所以你不要受仇敌撒旦的当，你要怎么样知道神为你，神为你，神看你为宝贵，要来责备撒旦。所以第三节说到，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污秽、罪恶、羞愧、污秽、肮脏、不洁，穿着破破烂烂这么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使者就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神要把污秽除去。约书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使者的面前，虽然满身污秽罪孽，但是神已经责备了撒旦，神也对天使说什么，你要给他换上脱掉他的污秽，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穿上华美衣服，而且头上还有什么，有洁净的冠冕要戴在他的头上。那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大祭司约书亚，你知道这些祭司们他们身上有没有很华美的衣服？有，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在旧约，在利未记里面在以前我们所看到祭司身上的衣服真的很华美哦，非常的漂亮，而且祭司穿上那种很华美圣洁的礼服，是什么？哇，是过节的时候怎么样，大祭司一年一次哦，在赎罪日的时候，他替百姓大家赎罪，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的时候，穿着那个华美的衣服，额头上的冠冕，上面还说什么， 归耶和华为圣、哦、是这样子圣洁庄重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感谢神，今天神在这里、神的、神在这个、撒加利亚所看的异象里面再次让他知道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斥责撒旦，要把我们身上的污秽的衣服，把约书亚身上的衣服，把以色列人百姓被那个仇敌作对控告的罪孽，这些怎么样都要把它 脱去，要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宝血的功效就给我们什么，穿上了华美的衣服。这个华美、哦、是什么呢？就是公义的义袍，是洁白的义袍，是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义袍，洁白的义袍给我们披上，给我们穿上、哦、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可以说，我要脱去旧人，我要脱去旧有的衣服，我要穿上新人，我要穿上新的衣服，我要穿上这个公义的义袍，重新站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神的使者再一次告诉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第七节，你若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哈利路亚，神在这里就重新的，你脱去这些污秽的，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哦，不是就到这里结束了，神还说什么？你站重新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心意仍然要我们怎么样呢？要约书亚，要犹太人，要来遵行神的道，要来遵守神的命令。神说，你就可以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啊，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神也透过这样子一个意象，说这个意象，这是什么？这是做一个预兆的，这是做一个兆头的，这是一个 prophecy， 这是做一个预兆的。这个预兆就是特别神在这里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表义要发出。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些的预兆，怎么样能够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呢？这个真正的一个成就、啊、是什么？是透过大卫的苗裔，也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要来成就的。因此才会有我们后面讲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也会、也看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现在什么？坐在天上天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来代求，替我们来征战，替我们来抵挡那个仇敌的控告，抵挡那个仇敌的作对。哈利路亚。那么因此这是做预兆的，我们看见神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要发出，这是一个 prophecy， 这是一个预言，是透过在异象里面所看见的。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在这个神的话语，神的 prophecy 不再在当时来讲，在撒加利亚的时候对这些百姓所说的这些的 prophecy， 也今天也对我们来说话。神可以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圣经里面说到，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瓜果树底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就看见，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 prophecy 预言，在异象里面我们所来领受的时候，我们有看见当时情况的，我们有看见稍微晚、在那个时代里面稍微晚一点的、情况。那么我们也看见圣经上好多次都提到当那日，当那日有当那日，有当时的状况，有这一个被掳归回时候的，有主耶稣时代的当那日，还有什么我们现在的当那日，我们还有什么等候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接我们的当那日。但是有一些时间我们不太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样欢迎圣灵向我们来显明，向我们来表明上帝的心意。但是在整个的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书就 其实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透过这个三个意象，讲到神要在做重建的工作。但是重建不只是在外体的建造，重建的工作要从我们的内心，要从这一个殿，不只是外体的殿，要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要做建造的工作。我们需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我求神来帮助我们。你不要高举仇敌，他是什么？他是要被神来责备的，撒旦是要被神责备的，哈利路亚，阿们，撒旦是要被神来责备的，所以你不要受那个仇敌的这个他的当，太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都把自己看得太轻，没有看见神的权柄跟神的能力。但是今天求主也来帮助你，帮助我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要对仇敌说什么？神要责备你，你要对自己说感谢神，神要替我换上什么华美的衣服，公义的义袍，哈利路亚，阿们。我要对自己说，神啊，我欢迎你的准神，不但是在耶路撒冷，在城墙，你的准神也放在我这个人，我这个殿上，也放在我的心里面。那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神说在量这个殿的时候，用准神来量这个殿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用眼看，用耳听，也放在我们的心上。换句话说，我欢迎神的灵检查我们的内心，检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可以脱离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仇敌魔鬼就是因为骄傲，因为自我为大，坠落下来，他与神来相比。今天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求主透过这三个意象，透过这几个意象，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为神的城耶路撒冷，为神的子民百姓来祷告。今天犹太人有太多的人还没有信主，犹太人信主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还不到3%。那么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心意里面，神说等到什么万国都要归向主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那么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心意还没有成就，神也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所以我们要为犹太人，为以色列人，为他们来祷告，让神的选民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期待耶路撒冷的复兴，期待耶路撒冷的兴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这人就平安。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主你自己的灵来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不但是读撒加利亚书，主，我们看见你对你自己殿的心意，你的荣耀要回来。主啊，你说你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你也要成为其中的荣耀。主啊，我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思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盼望。主，我们就能够不受到仇敌的欺骗，不管在我们个人，在国家，主，在这一个时代，在犹太人，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祈求，主，我们要看见，主，你的 prophecy， 你的应许都要成就。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一个礼拜常常来思想，求主你的准神就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真的不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让我们身上那个谆谆祭司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愿意起来祷告，成为一个代求者。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